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在路上 On the Road， 我是 Freya。这一集呢，用来作为2024年的开局第一集。原本很挣扎，就是想说元旦大家会有人在听 Podcast 吗？应该不是在睡觉，就是还在宿醉之中度过吧。不过我想，就是既然决定就是要重启 Podcast， 我就打算用2024年第一天，然后用 Podcast 的方式来跟大家打招呼，所以新年快乐！然后希望大家今年呢都非常的健康，然后心想事成，事事顺利。这样，那这一集呢，我很荣幸的邀请到 Emily， 就是 SEC 的 Emily 来上节目。那她的创业题目非常非常的特别，是有关于昆虫的创业题目。那其实待会节目中呢，她也会介绍不只是昆虫的创业和课程，也还有很多不同面向。那待会会由她来介绍她的故事。那我一开始呢会认识 Emily， 其实是因为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那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算是知道有这个人，可是呢一直都没有机会就好好跟他聊到天或是 say hi。 直到他有一天上班就是带着两只小狗，第一次是一只，然后第二次是就是第二只，然后后来两只都一起带来，然后他用小狗就是疗愈了整个办公室的人的疲惫的身心，所以后来呢就有更多就是跟他互动的机会，然后了解到说他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创业题目。那在吃饭的过程之中就决定说一定要把 Emily 找来节目上聊他在 SEC 的创业的故事。所以呢我们请到 Emily。 Hello Emily。
Hi 大家好。
那 Emily 我想请你就是稍微介绍一下 SEC 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好，我大概是从2019年，那啊，我们其实公司成立那时候不是2019年，大概2017年左右就开始营运。那一开始是那种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想说要干嘛，然后就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开始创立了一个品牌，那就是做昆虫教育的。那我们一开始真的只做昆虫教育，大概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团队里面非常多兽医。那些兽医就觉得说，欸，我们也喜欢昆虫，那要不要慢慢看兽医营？因为他们很喜欢动物，那当时也觉得很困扰，说有些饲主对于动物的养育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办兽医营。那后来就越来越多人加入之后，就办越来越多课程。那我们主要是做寒暑期的营队，那服务的客群主要是6到12岁的小朋友，那有包含像是兽医、昆虫、古生物啊、车车等等的内容。那大概一两年前之后就有开始做针对高中生的兽医课程这样子。那目前营运到现在就是大概已经加上还没成立公司的话已经第5年了，然后就今年就算是很稳定的在营运中这样。
哇，那毕业就创业，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你还在大学对不对？
对，因为我研毕，因为我研毕之后才读到2017年还在大学这样子。
嗯，因为我记得你是台大昆虫系毕业，我其实觉得这算是一个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会想象到的一个科系，因为可能大家说上课啊、理组啊或什么，但是往一个就是昆虫这个学科去走，我想问问看，就是你是本来就对昆虫很有兴趣呢，还是也算是误打误撞？
算是误打误撞耶，因为当时。一开始我以前是很怕昆虫的，就是我看到任何昆虫都会有点崩溃，甚至我大概到读昆虫系以前我是不敢坐在草地上的。小学老师不是说就是集合了要我们坐在草地上，然后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能接受坐在草地上，甚至会跟老师说我连踩到草地都不想要，因为我觉得很恶心。所以我以前是非常非常怕大自然，我连看到路边的树都会觉得这树干好恶，我不想看到它。那后来真的是就误打误撞啊，你也大概知道，就是可能当初就是刚好分数到了，然后就去读昆虫系。那读昆虫系之后，就是觉得你进来这个科系之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后来大概读到大二有个昆虫分类学，我就确定我真的是喜欢昆虫，因为我很喜欢把昆虫分类，然后就觉得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所以后来就也克服了对大自然的恐惧，然后也觉得其实。如果是走这种农学院或生物领域，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所以就继续读到结束这样。
我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听起来你完全是不同的人、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带着装着昆虫的罐子出现，然后分享各种关于昆虫的冷知识。所以你刚刚讲你一开始的时候是怕昆虫，而且是怕到的程度是比我个人还要怕昆虫，然后还有对那个算是干净吧，就是那种大自然有一些就是抗拒的时候，这真的是很像跟你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人。
对啊，我以前完全不一样，我大概以小时候就是会觉得泥土很恶心啊，然后树干就是看到树干我会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然后 小时候我甚至不能接受下雨天那个有水坑这件事，我都会崩。
天哪，那你现在真的完全不同人，难怪会有人讲说就是我们通常只有对不了解的事物才会感到恐惧，但感觉你进到了昆虫系之后，对，就整个脱胎换骨这样子。
对，就差非常非常多。
对啊，差非常的多耶。虽然说让你就是比较对大自然或是对昆虫这一块比较没有那么抗拒，但它其实离创业还是有一段距离嘛。那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契机、嗯让你跟 maybe 是你的同学或是你现在的创业伙伴有一个这个想法，就说好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当时其实大学时期我们没有特别找过实习，所以其实寒暑期是有点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所以那时候为了要找点事情做，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有看一个，我忘了是史丹佛还是 MIT 有一个线上课程，就是创业101，那他就是教大家如何创业，然后就是他有个很粗浅的课程告诉你说什么是创业，那如果你有想创业的话你要从哪边开始，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先看了这门课，就是我跟我的现在的伙伴，我们那时候就我就说哎，有这门课我们要试试看来念，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了这门课。那看了之后呢就开学了，我们就开始修那个创业课。那一开始是从台大有个叫做崇智老师的课程，那个是一个教大家如何创业，那他不会手把手带着你创，而是他是带你去分析各个产业不同内容，就是说哎、这个产业在干嘛，那个产业在干嘛。那是从那个时期我才第一次踏入商业这个领域。对，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些比赛，就想说因为当时大学生其实很穷嘛，所以我们想要参加比赛来赚奖金，所以我们就参加了几个比赛，那刚好拿到钱，就是拿到奖金之后我们就决定说那要不要试试看认真做这件事情。一开始的题目甚至不是做教育，我们最一开始想做那个黑水虻，就是一种昆虫的蛋白质，我们想要解决厨余的问题，或是说想把它做成人类那个运动的 protein， 因为很多人吃 protein 可能没有用，我们就想说、用昆虫蛋白可不可以取代这件事。那当然那件事后来就是因为要花很多钱，那个是要开工厂什么，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如果我们两三个人都是长期有在教小朋友，那我们不如来做个教育公司，所以就建立了自己的教育公司这样子。
嗯，了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有一些创业竞赛，一开始是先接触课程，然后接触到创业竞赛，那拿到一些资金之后去思考说竞赛的题目跟实际上可以实践的题目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最后选择了自己和其他创业伙伴比较擅长而且本身就已经有在做的，就是教育小朋友的这一块。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后来继续就是先想说，因为教育业它其实是一个教育其实是刚需嘛，它就是已经存在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先用做教育来站稳自己的脚步，那等到我们真的时机成熟或是我们的能力累积到，我再去想要不要有第二份创业。
嗯，了解。那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策划，就是说好我们现在要教这个营队这个课程，你们是有什么样就是策划活动或是课程的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你在想一件课程的时候，第一个要先去做一些市场的那个测试。那我自己本身其实是有接那种教育，就是平常要去教小孩子的那种幼儿园的课程，所以我们发想课程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要去以小孩的角度为出发点，就是你要去想说这个年纪，假设我要设计从一到二年级的小朋友，那我要知道说他这个年纪学校学过什么东西，他学过的名词是哪些事情，所以你可能要去针对这个年纪他能够想象到的事情去做一个 初步的规划，例如说，12年级的小孩他不可能去想到很抽象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课程可能会是比较以，他可以动手做为主，或是他可以碰得到、看得到为主。所以就是在面对不同年龄层的时候，我们会先去想这个年龄层到底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就会去做相对应的规划，就是想说，假设一二年级他比较适合，例如他的那些很精细的动作做不好，那我们可能是说他在做某些像我们做标本，那我就可能不会都是用那种大家最常用的插针，那你就可能想说这么小小孩子可能就粘的，那用粘的有什么别的形式可以做。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是评估小孩子这个年龄段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就是去看说，现在的课程，现在很多课程长什么样子，别人的营队长什么样子，那你去看他们是做什么内容之后，你要跟他做出差异化。那例如说，他们本身就有出去玩的课，那你可能就不一定要去抢他这块饼，你可以想说，那我如果室内我要做什么内容。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开始的内容蛮多以人文角度出发，人文跟艺术角度的出发，那就是因为大家对生态的想象通常都是出去玩，那我们当时会觉得出去玩一定以我们当时的状态做不赢大品牌，比较大的品牌，所以我们就是想说以人文角度，像是我们当时会做那个黑胶唱片，就是黑胶唱片最一开始在整个工业化以前其实是用那种虫胶，是用虫的分泌物去做的，所以我们就讲这些历史。那第二个就是什么，例如原住民啊，跟一些昆虫的文化，或者说我们今年也有加入说国外的那种传统图腾的意义内容，那这种就是去测试这个课程。那你当然想完之后你要想一些游戏，然后最后有一个叫前期测试阶段，就是说你变成营队前你一定要测试，所以我们就会去那个我上个的那个课程让他们去体验这种新课，那去看小孩的反应。假设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角度去看小孩，如果小孩开始不太想理你，或是幼儿园他的专注度不够高，他会开始想要跑起来跑来跑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样课可能做得不够好，这时候你们就要回去调整。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研发课程的状况。那其他课程也是大同小异，那最重要都是要去想清楚这个年龄小孩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课程。
了解，我觉得我学习到很多，因为我觉得你把创业的方法和理论其实用一个创造课程的方式很清楚的就是说明和分享。因为我觉得前面像你刚刚提到的，怎么样先去了解到说你的 TA 就是小朋友他到底在这个年龄段他听得懂什么，用他的语言去理解到说他可以吸收的东西和程度到哪里，然后再来就是像你说的可以去思考就是其他的同样的品牌或者是说类似的公司他们都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去思考是不是可以做到他们没有做到的部分，像你刚刚讲户外和室内的差异，然后再从这一个角度去出发说想说那我们室内可以做什么，然后怎么样把这个内容可以转化成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然后让你的 TA 可以持续的就是屌屌他想要就是跟你互动，或是他想要学习更多，然后在这整件过程里面就是变成完整的一个产品之前还有一个测试的阶段，就是不会贸然就是退出这样子。所以我感觉这也是一个蛮完整，然后跟一般就是在做软体或是科技的一些创业的过程其实非常的相像。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是没有测试过，那我觉得那个会变成一个 messy， 因为等于我觉得就是你开发出一个产品，第一个工作人员的使用是你要考量的，工作人员实际上真的推行出去，工作人员在使用这件事情上的一些想法或是他的一些 SOP 没有建立好都会很困扰。第二个就是小孩的接受度其实也要考量，然后第三个就是家长，你第三个就是因为付钱的毕竟都是家长，所以你要去让家长觉得我付这个钱是值得的。对，所以就是除了你让小孩开心以外，你也要让家长觉得我参加这个课程是值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去拿捏一个平衡。
了解，感觉方方面面也都是要照顾到的，然后那个熟悉度和掌握度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累积，所以要测试，然后你测试过了之后，然后工作人员有那个熟悉度你也比较好再去 cover 一些其他课程以外的东西。
对，没错。
那我可以就是偷偷问一下，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哪一个吗？或者是你最满意的也可以，你自己最觉得最有趣，然后效果很好的。
我觉得最受欢迎的是那个兽医课程，兽医是真的非常热门，因为真的看得到很多种动物，然后小孩会很开心。然后因为我们兽医课程内容会包含蛮多多元的面向，那我觉得当初设计兽医的内容主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其实台湾已经大概在一两年前吧，已经黄金交叉，就是养动物的只数比小孩多很多。那当然在这种阶段的话，其实我觉得需要去完备的就是台湾人或是这个我们饲主对于宠物饲育的一些想法。那有些人其实还是有很多很错误的饲育观念啊，像简单来讲，假设兔子，有些人养兔子不知道它不能吃，只吃红萝卜或是蔬菜。那兔子的主要食物是牧草，然后甚至不是饲料，饲料是就是一天可以吃一些，可能医生的专业建议可是2到3汤吃，那很多人是不太知道的。那我们会希望说一开始最主要就是养动物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的知识储备量到底有没有，大家的知识储备量有没有到那个阶段。那我们认为如果你希望未来10年后我们的大家对于动物对于或是对于同就是大家相处之间是更和善，你一定要从小孩子做起，因为小孩子是他还可以去指导，还可以去做教育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兽医是当初我们蛮认真想推行的一课，那很大一部分会在教育他们关于正确以兽医角度或是以动物福利最佳化的角度是要怎么饲育一个动物的。那包含他的营养需要怎么样注意啊，或是说你在面对狗狗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评断他的行为，然后狗狗可不可以乱摸，或者说你养乌龟的话你要怎么知道乌龟是不是生病了，那这些我们都会希望可以教给小孩子。那所以在内容中他们除了可以看到动物以外，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有点像是那种基础的一个素养的教育这样子。那这是最受欢迎，但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我蛮喜欢我们的恐龙跟昆虫的。那恐龙真的是一个我们花非常多心力在研发的课程，就是它像很多的那个模型啊、标本或是化石都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去买到的，就是去取得。那第二个就是对，然后这个课程是真的是纯原创的，我们很现在我们还是为了这门很多课，为了这些课程我们还是你买一个 3D 电影机啊，然后什么一大堆机器。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些模型，我们就从头开始自己去列印这样子。所以恐龙课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因为是我们花非常多时间在做原创内容，就是一直去看 paper， 然后模型也都是我们可能要去买一些国外很强的人做出来之后我们回来再调整。
嗯，了解。我觉得刚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宠物医疗，就是整个兽医的这个课程跟我最近家里的状况我觉得非常相关。因为最近我们家的猫就是弟弟，他其实算是我室友的猫啦，不能算是我的猫，只是因为他跟我很好，所以我每次都把他占为己有。那他其实下巴长了一颗肿瘤，然后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就是身为饲主真的会非常的担心，因为他们真的就像小孩一样。然后讲白一点，就心里面会觉得他们这种就是他这么笨，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还要受那个苦，其实心里面真的会很舍不得。也是因为动物不会沟通，就是语言不通的关系，所以其实就会蛮就是担心会有误诊或是误医的情况，然后实际上自己也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去关注他的病情，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误信偏方或什么的。所以 overall 来说，我觉得确实宠物医疗没有人类医疗这么的成熟。然后对于兽医这个产业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一知半解，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像你说的用课程的方式让更年轻的小朋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可以用这种学习然后很生活化的方式先了解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观念，有没有去破除一些迷信，就像你刚刚讲兔子不是只吃红萝卜，其实我相信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应该要去学习的一些关于动物的常识，假设可以透过这个课程去分享和推广的话，我觉得 对于提升整体的这个动物的这些医疗，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相对的帮助。或许就是在十年十五年后，就是会有一些小朋友他已经长大了，然后他会因为之前曾经上过 SEC 的这个兽医的课程，然后让他确定了他要读兽医的这个志向也不一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课程和计划，所以我个人觉得哇非常的棒这样子。然后恐龙的话，这个我就想到，因为你个人其实也有一个 podcast 叫做母想跟你说，然后它其实就是在做恐龙的这个教育和知识的这个分享。然后其实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会听你这个母想跟你说的 podcast， 然后因为你会是用很贴近小朋友然后的语速和他们可以理解的，像你刚刚说他们可以理解的这些单字去分享恐龙类的知识，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认真，就是去制作这些教学内容。那我很好奇，就是那这些课程不管是兽医也好还是恐龙也好，因为它其实都算是原本做昆虫这个题目没有的一个想法嘛。那你们会想要做这些新的课程和题目，是来自于就像你刚刚讲你自己有兴趣，还是是也是因为有一些市场上有些父母的声音或是小朋友的声音，你们是透过 maybe 市场调查来的？想好奇就是一开始是怎么样去创新和有这些原创性的想法呢？
像兽医跟恐龙比较好解释，就是兽医真的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从昆虫做起的时候，蛮多来当我们的讲师，说我们一开始的伙伴他刚好就是兽医，那他们也会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聊天啊，那他可能会提到说哎，有些饲主照顾的动物的方式很不正确，甚至是他平常没有好好关心自己的动物，所以他在问诊说你的狗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没办法讲出个什么东西，那没办法讲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可能会有点让医生很难去做很多事情
诊断。
对，那当然医师是一定他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诊断出来，只是说如果你更了解你自己的动物一定是更好，或是说有些饲主不肯听话，例如说有些饲主觉得我一定要喂生食，那生食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杀菌啊或是有杀虫的过程，那些饲主可能不懂，那他就是去买那个屠宰场直接买一只鸡回来，那那个通常是要煮熟吃的，那他可能不知道，那他就喂他的狗吃，那结果他整个肝脏都是虫，那最后那只狗就很快走掉。那他就常常讲这种故事，就是说那个饲主对自己的宠物的一些了解程度非常的不 OK， 然后他们也觉得很困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提说那要不要我们从教育做起，开始做儿童的一些兽医的教育，那让他们说因为就说大人很难改变，可是小孩是好改变的，或者说你教小孩说因为你们就说还有一个重点，小孩子很想养仓鼠，很多小孩想养仓鼠，可是就连养小仓鼠其实都很多事情要注意，例如仓鼠会忧郁啊，然后仓鼠可能空间太小它会不快乐啊，或是说你用错误的垫材仓鼠是会受伤的，所以我们会从包含仓鼠要怎么养，垫材是什么都要教，那让他们参加完之后有些如果要养他们也会说哎，还好有去学，那这样子他就可以自己为自己的动物负责任，所以最一开始真的就是希望说哎，我们希望大家对动物是更有责任心，然后更去贴近自己的宠物，然后恐龙纯粹是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当时跟另外一个现在在做研发课程的人他也很喜欢恐龙，我们就觉得恐龙很帅，然后就说那我们来做恐龙课吧，然后对就是那有些客人当然是知道说哎，像坐车车男生一定会喜欢车车，然后做华裔是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现在艺术或是对于艺术或人文越来越重视，所以才决定做这样的课，那兽医真的就是当初为了这个初衷，然后恐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恐龙帅所以就决定要做恐龙这样。
了解，所以课程就是像一开始昆虫的这个题目一样，其实兽医和恐龙的题目也都是来自于创业伙伴和你们有的师资的一些个人的经验和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做起来的。对，这样也很合理，因为毕竟是教育的就是产业，所以确实你们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你们的这些 insight 就是很核心，对，可以这么说。那我 我觉得因为可能认识你的时候我觉得 SEC 就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就像你说到今年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一个公司。那我很好奇，就是从大学其实这样创业五年以来，我想一定是会有不少的就是起伏，那你可以分享一个你在这个过程之中曾经有遭遇到的打击，或者是曾经让你很想放弃的时候吗？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最想放弃主要是三级警戒那个时候。那我觉得中间一定有很多很想放弃的时机点，但那些都不够大，就是你还站得起来。那有时候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比较不讲理的客人或什么的，会让你非常的受挫。你会觉得，哎，我算是很用心做课程，我也没有想要做什么违背社会的事情，怎么会你会这样讲？而且现在的人比较凶嘛，所以他可能会威胁你，想要把你毁掉什么，他去讲这种话。那种事真的会让人对那种中间是你会对教育这个产业是失去信心的。很多时候会，那当然到现在我还是有时候会有一点怕怕的，对，多少会有，就是你可能被有某些人威胁过，你多少是会对这件事是有失去信心。那我觉得最想放弃主要是三级警戒那个时候不能办，那个时候其实亏了蛮多钱，那就是亏了一大笔钱。那笔钱我们当时就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当时员工蛮多的，六七个吧，然后加上劳健保什么，其实你一个月就是60几万到70几万的支出，光人力，那对于我们当时的压力来讲非常大。所以我们在三级警戒，我们本来有想转线上课程，可是我觉得这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没有像平常这种前面有做测试什么的，让你比较知道说你这个推出来的课程应该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前期有做想硬转的时候做了蛮多的错误的决定，导致那时候负债蛮大量，那也最后也等于那批员工我们也只能让他们走。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你会很想放弃，甚至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挫折，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消沉的状态，就每天我只能躺在家里，然后不知道能干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最让我最想放弃的。那当然因为疫情过后，加上我觉得也是你慢慢休养，你如果好好去治疗这件事，你的低潮你好好去治疗它，然后照着医生的脚步或是重新回归你自己的生活，然后最重要是当时还养了狗，然后狗是一种不会让你有时间太难过的动物，就是尤其是如果从幼犬，然后我养的又不是那种聪明的狗，我养的是那种就是陪伴犬，所以它就是那种小 puppy， 就是要你无时无刻都要你陪它，所以你可能你就会找回生活的规律，就是早上七点就知道幼犬是每8小时的喂一次，所以早上七点就要把它饲料泡得软软的，然后等它吃完，等它吃完之后要等它大便，那等它大便完之后，你要看它要不要玩啊，它就你要陪它玩啊，让它的心情变好啊什么的，然后玩完之后你要带它去散步，它散步它小时候体力很好，所以一散步就散步2个小时，它都不想回家，然后你回来之后它又要吃饭，吃完饭之后又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又要去散步，所以我觉得那个工作过程让你整个人生活状态回稳之后，就是从今年比较像是有重新出发的感觉这样。
了解，对，我觉得这个分享很珍贵，因为我觉得当时三级警戒的时候，确实我也有经历过一段蛮意志消沉的时候，但是可能没有像，因为你那时候是还有经营一个 business， 所以你会面对到就是不管是我觉得收入的来源的压力，还有就是员工嘛，然后整个经营上面我相信一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然后要面临，其实真的当老板我觉得最辛苦真的是要做什么决定，因为那个决定又自己也得要扛下和负责，就像你说的错误的决策可能导致一些负债，那甚至会需要裁员或者是做很多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决定，毕竟这间公司不是只有你嘛，一定还会有你的创业伙伴，然后或是你的一些员工，那当时你是怎么跟他们算是说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呢？因为你个人的难关你靠着这个狗狗就是度过了，陪你走过来，那公司的部分呢，就是错误的决定，那后面是怎么收尾，然后以及就是怎么样在疫情过后把这整个组织又再重建回来。
那大概我觉得这三年最重要就是中间的人换了非常多，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就叫什么树倒 猢狲散，对不对？
对，树倒猢狲散。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啊，就是真的，就是你自己在创业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有种这种感觉。当你倒下来的时候，真的是本来你一开始最一开始在你身边那些人啊，会觉得原本以为是好朋友大家一起拼的人，真的就会直接离开你。就是他们会直接离开你，然后你真的就只能跟你的 co-founder 那个一起有出钱、一起有占股份的人自己想办法收拾残局。那我觉得大就是这样，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会很看得清楚人情冷暖，就是对，就是你真的倒下来，你状况很差的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想踩你一脚的，
就
是你就
不帮忙就算了，还会可能踩你一脚。
对，你就连出去，可能出去，假设你想为了活下去，可能随便找一份工作或是打工，他们都会去踩你一脚，都会觉得因为你现在很惨，就可以顺便欺负你。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就是人性有些是比较恶的时候，他是会因为你比较辛苦，你知道他知道你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他就想欺负你。对，或是在公司很小的时候会想欺负你，会想从你身上捞好处的人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创业过程中，你一定要去认清楚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太去无条件的相信他人，或是说当有利益冲突，假设你今天是跟别的公司当朋友，就是没关系，大家就是玩在一起。但如果今天跟利益有关系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一开始就要讲清楚。甚至如果是跟朋友创业、跟朋友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你都很清楚自己的界限该设在哪，什么事情该做。那而且我觉得跟朋友工作会很容易遇到个问题，就是你们又有私情又有工作上的一些交集的时候要怎么去拿捏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最后真的就是我们当时就只剩我跟另外一个合伙人，然后我们只好所有的当时原本所有的正职员工，你当然只能跟他们说很抱歉我们真的撑不过去，然后让他们离开。然后有一些当然是有留，一定有一些伙伴是留下来，在你很困苦的时候，他就算你欠他薪水，他就说没关系，我们愿意陪你走过去。那你就知道这些人真的很难能可贵，所以那些伙伴现在都还留存着。那当然最后就大概身边就剩那些伙伴，就陪着你一直走过来。他就知道说你真的状况很差，所以他就说没关系，你欠我的薪水慢慢还就好。然后就重新跟着那两个伙伴，原本是用兼职，那还有加上我的co-founder，我们大概就在今年暑假就重新振作，把整个公司经营起来。然后还有我觉得重新你在你如果遇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你要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用人或是公司的决策。你中间你一定会有怨天尤人的时候，可是你一定要去想清楚说可是一定有公司，一定有教育公司在这波疫情下是活下来的，他没有欠钱，他可能甚至是发光发亮，他们怎么办到的？是不是我自己哪里还不够好，或是我哪里决策有错？所以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上找一些问题出来，就是是不是我用人用错了，是不是我带领人带的不够好，还是我的公司的规章做的不够好，才会让我的公司走向这个地步。所以我们也花蛮多时间去重新审视我们要怎么样的人，这个阶段公司想要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例如说我们当时就会觉得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用那种本身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算是新创，那我们要不要用，不要说，因为新创很喜欢用二十几岁年轻人，那二十几岁年轻人的问题可能就是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就当然我也就已经三十了，就是你就知道说这种二十几到三十出头的人其实经验也没有到非常老道，所以就有点像是大家就小孩带小孩。那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用看已经在这产业打滚很久的人，例如四十几岁的人，那四十几岁的人他已经经验很老道，那如果他很愿意跟我们配合的愉快的话，其实工作会蛮上轨道。所以我们现在员工中就有几位是四十几岁，那他们其实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或是责任心都很重，那同时他们的优点是他们在这个领域非常久，所以他们比我们看过更大的世界，他们可能看过什么诡异的事情都有发生过，那他们同时有服务过纯大人的课程，所以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更疯狂的顾客，但他们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重新振作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新创不一定太局限于说你很怕管理比你大很多的人，因为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小小公司，你要搞清楚这些你的员工想要什么， 假设四十几岁他有小孩了，那他可能希望你给他更大的自由度，就是说我的小孩可能生病的时候，你就是让我直接请假过去，或者说啊，如果你今天要在家顾小孩，那你可以 work from home， 我们也不会管理，不会去问你太多问题，你只要把事情做完就好。那我觉得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我觉得去愿意用年纪比我们大的人，其实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件事这样。
嗯，哇，我觉得这个经验和你的这个反思都让我觉得很有养分，而且很棒，理解到说其实人性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是这么的光明磊落的地方。当朋友是当朋友，但是一起创业的时候真的确实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之前也有跟朋友创业过，那确实也不是说很好的方式收场。然后后面我的反思也是跟你一样，就是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不要觉得是因为是朋友所以就不用讲得很清楚，反而更因为是朋友，所以一些关于有利益或是有关于一些价值观或甚至是比较大方向甚至到细节，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能说明的越清楚越好，这样反而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彼此的关系和对公司的经营都是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界限，就是可以的话不管是跟谁只要是有关利益的事情，就尽量大家就是把界限规则讲清楚，那后面就是出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比较好谈。然后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是提到说诶，那公司在整个重建过程之中去用一个比较就是高阶的方式去思考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再强化公司的体制，让一些就是可能 maybe 未来再有疫情或者是再有其他可能不是这么好的市场的景气的时候，公司要怎么样再去撑下来。因为你们已经有过一次的经验，你们了解到说诶，其实好像有些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然后以前比较算是说诶，一直前进前进前进，现在刚好有一个时间透过这次去好好的去回过头来看一下自己哪些地方是一直想要调整的改变的，然后去把这间公司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然后在用人上感觉有一个很大的调整。那因为我以前呢，就是有做过像安亲班的就是老师，然后其实也做了蛮久的一段时间，整个高中都是几乎都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跟以前安亲班的老师和朋友都保持蛮久的联系，一直到现在。那他们常常会提到说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然后和小朋友很 crazy， 然后可是爸妈更 crazy， 就是他们也常常跟我分享一些算是在教育产业的一些无奈和一些可能蛮辛苦的地方。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去看这个产业，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它正在改变之中，正在 shifting， 那你有没有一些你希望可以未来带来在这个产业之中带来正向影响的地方？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其实不会觉得一代不如一代，那我觉得主要这个问题是源自于说现在小孩变少了嘛，对吧？现在小孩，我们当时我们小时候一代一届可能30万个人，那现在小朋友可能才15万。那我觉得说你要说一代不如一代，应该是说同样阶层低趴的人，低 percent 的人一定是一样强的，那每一代的学生一定都是差不多强，只是因为你的学生人数总数变少，所以你假设你招了100个学生进来，原本以前你都可以招前面 5%， 你现在可能要招到前面 30%， 所以你才会觉得好像一代不如一代。主要是可能是现在小孩真的变少，那我觉得家长很 crazy 也能理解，因为你现在就只养一个嘛，然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讲话的艺术很重要，就是你跟家长沟通的艺术很重要，你要先去理解这个家长的，你一定会遇到非常疯狂或是过度保护或是一发例如擦破皮就崩溃的家长，一定有这种很 crazy， 那那个终究是少数，只是因为现在会让你放得更大，是因为那种家长是更不依不饶，更有破坏性的去让你难堪。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你在做一些事情说话的艺术很重要。假设你今天这个小孩就是很皮，然后让教室的那个上课上不下去，你可能不能跟他讲说妈咪你的小孩真的是有够皮的好烦人，你不能讲这么直接嘛，你就只能跟他讲说妈咪我好像有观察到那个小朋友好像 好像特别喜欢跟我分享一些内容，然后他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们今天讲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要去想家长的态度，这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家长的态度。那如果他就说啊，我真的也很困扰，我的小孩常常这样子，这时候你就要去，你就知道说你可以讲的更多，你就可以讲的比较直接一点，说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那这种是不牵扯到危险。那我觉得如果牵扯到危险性，例如人身安全，例如小孩拿着 BB 弹。他现在不太会用 BB 弹，可能会拿着那个什么射橡皮筋的枪啊，射同学的头，或者说他想要爬墙，爬墙可能会掉下去会摔死，那这种你就要非常严厉直接打电话给家长，那你就要很明白的说，妈咪，我是跟你站在同一条阵线，我今天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小孩去爬墙，那我想问他在学校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过，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去面对孩子，那我们可能会骂他，你能不能接受，就要先跟家长沟通。当然你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太讲道理的家长，那你就是要知道说，哎，佛度有缘人，我们毕竟真的不是学校体系，我们就是一个营队，所以你要去拿捏好这些事情，然后主要是要也要跟家长去沟通清楚，然后要花很多时间，让一直花时间去跟他讲。像我们之前也有遇过那种有情绪障碍的妹妹，那他情绪障碍是真的很严重，他是会在上课期间瞬间冲出去教室，然后在校园里面狂奔。那你也知道，我觉得很危险啦，尤其小孩子那么小，一个小妹妹，那种要一年级的小妹妹这样狂奔，如果今天摔下去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去跟家长说，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打算怎么处置，你可以接受吗？那如果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很狂奔出去，会影响到他人身安全，我可以用力抓住他，并且用比较严厉的口吻呵斥他吗？那你都要讲清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教育业必须面对的事情，就是你不论在面对小孩或是面对家长时，你有很多可以去处理的方法，那都要去想清楚自己的说话的艺术到底在哪里。你我觉得跟很多人相处也是要这样子，就是你不能太直接，然后面对小孩子的时候，你也要第一个就是，有些小孩子他可能长期有行为问题，他容易被老师骂。那你可能去安亲班教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事。那你不能怪安亲班老师，因为他每天都要面对一模一样的事情，他可能会失去耐心。这时候其实你要去看那个小孩的状态，例如说他有点反抗心的时候，你想骂他的时候，你要把他带出教室外。那因为教室里还有老师在，所以没关系。那你就是带出教室外，说你刚刚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件事会让人家不喜欢，然后跟他慢慢的讲道理。那其实蛮多小孩子讲道理是会听的，他然后跟小孩沟通有个重点，可能是要就是有点像是跟小孩的视线要平行。对，你要假设幼儿，你就要蹲下来跟他讲。然后去慢慢的跟他解释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一种类似，我们有点像才艺活动，老师可以去辅佐的事情。对，
了解。我觉得这个分享很棒，因为除了就是帮我破解那个迷思，就是说，哎，一代不理一代，他是不是真的是一回事？是不是有什么样问题？还是其实像你刚刚的剖析，它比较是偏向是数据面的，就是说整个大环境小孩变少了，那本身在招生上就会变成说比较会找到可能平常不是，可能在过去几年不会是你的 TA 的这些受众，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数据的方式来破解。那你在这个产业上的学习和很大的这个建议，就是在关于沟通的部分，就像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像你刚刚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先在问题上先对焦，然后了解到家长的接受度到哪里，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认知到这个问题。因为假设他没有认知到这个问题，那可能他会感觉到是被攻击，或者是说他会有点困惑，或甚至是他本身没有要接受这些意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先对焦家长端他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不是跟你一样的，然后再去深入的去做讨论，然后以及说像跟小朋友沟通，或者是说特别是在刚刚你分享说有危险性的行为的时候，怎么样先让家长知道说你可能的一些处理方式，他是希望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还是他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可以先主动跟你去交流分享这样子，大家先有个共识，那在真的有状况或是问题处理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顺利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个跟小朋友互动的小技巧，就是像你说视线平行的这一块，我觉得很受用。对，那最后的话，其实 就是想到一开始跟你聊天，然后知道你是就是台大昆虫系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有做这个 SEC 的创业，我只觉得说哇昆虫系超酷。然后那时候我请你跟我分享一个知识，你就分享那个关于蝴蝶的知识嘛，那我就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后来就是看到很多朋友都会跟他们分享说，哎，有一种蝴蝶是把自己变成帆船然后飘过海洋的，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惊奇，所以想说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大家知道也会很惊讶的一个知识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可以讲一个恐龙被当成中药吃光了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的对岸有个国家叫中国嘛，那那个中国呢，他们我的狗在叫，希望不要太喘。那就是中国那个地方，他们恐龙是非常大量的，包含什么魅龙啊，或是什么非常大量的古生物，在中国是非常强的，中国古生物很强。那当时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一个恐龙叫黄河巨龙，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个黄河的大恐龙黄河巨龙。那黄河巨龙其实是它是那种长脖子的恐龙，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像类似那种腕龙大恐龙。那黄河巨龙在开挖的过程中，那时候发生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就是大家当时也比较古老的时代嘛。那黄河巨龙其实它，我先讲它原本的故事。它本来是一只很完整，以那种大型恐龙来讲话，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看到恐龙的时候，假设它全身上下可能有300块骨头，那大部分是只找到4-5块的。那只黄河巨龙本来是非常完整，那可是算以那种大恐龙来讲很完整。可是呢，当时挖到的人就觉得说：“哎呀，龙骨呢？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啦，龙骨哎，哇，地底下有龙骨，这个一定是那个哈，我们整个上天那个我们这个炎黄子孙
珍贵的药材。”
对，祝福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那个好了，做成汤药，然后他们就把这些骨骼挖出来去卖，然后把它炖汤，然后炖汤之后再把它喝掉，然后就吃掉一大堆了。然后呢，他们就是卖这个，当时叫龙骨，然后就把那个龙骨卖掉，卖来吃。然后这些直到有一个就是那种学者发现，哎，唔对哦，这看起来应该是恐龙吧？这应该是古生物吧？是文，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藏，那他就觉得说，哎，这不对，他马上就跑，对对对对，跑去告诉政府说那边有一个恐龙的化石，政府就马上就是什么古生物学家全部就跑过去说，不行，这不能再吃了。然后呢，等到他们已经赶到现场的时候，这只恐龙已经化石已经被吃掉一半了。
天哪！
对，就是在想，他们当时真的是把它当龙角散还是什么在吃，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大家去查黄河巨龙，就这段猎奇的小故事，就是它的骨骼、它的化石被当作中药材吃光光这样子。
天哪，大中华民族很什么东西都可以入药，什么东西都可以入汤，所以听起来我觉得好像很合理。然后龙骨汤，好像也合理，这样好像什么地方怪怪 but 合理。然后我记得，因为讲到恐龙，就是我记得你在那个《母想跟你说》里面，好像我记得有一集有提到说，其实鸟类就是现存的恐龙嘛，
对，
是有这个说法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这个应该算是他们去做这个基因去做分析嘛，因为其实主要是他们会从很多角度去分析。那其实这个的确是，就是说恐龙算是现代鸟类的一个祖先。那不是反而不是爬虫类，他们的演化途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就是科学家他们努力去研究出来。所以大概那他们的分界点已经非常久远了，我记得那时候分界点大概在比暴龙更早出现前就已经就是他们的演化分支是有分开来。可是可以说其实恐龙的亲缘关系是跟鸟非常相近的，而不是跟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鳄鱼。对，所以我们会说其实鸟才是恐龙基因的继承者，然后包含你会去回推到像当时的始祖鸟，就是最原始的那个
鸟类恐龙。
对，鸟。对，所以就是知道说这个演化历史是长这样。那它中间也找到很多的证据嘛，像包含鸟类是不会有牙齿，那当时可能更古早去找那个交汇点 就是恐龙跟鸟类的演化的图形的时候，会找到有一个哎、欸、又像鸟又像恐龙的，那他就可以去证明这件事情，说哎、欸、其实我们的鸟才是基因的继承者这样子。
嗯，了解，这样就很有趣，因为确实如果对这件事情没有了解的话，可能会往鳄鱼啊或者是蜥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偏向爬虫类的方式去思考，但当就是知道说鸟类比较有可能是恐龙基因的继承者的时候，其实看到鸟的时候就忽然间就算是麻雀也好，也会心里面想说哇，你以前搞不好是什么也是一只恐龙之类的。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对鸟类有一种更深的了解吧，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邀请 Emily 就是到节目上，其实我自己是个人学习非常多，因为毕业就创业这件事情在新创界里面其实算是蛮少见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因为可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才去思考一些创业的可能性，但我觉得在学生时代就去思考就是怎么去运用自己的所学，然后实际上也真的把自己的所学 carry 到你现在创业题目，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那我觉得你分享到说就是你怎么去创造一门课程，我觉得是用很完整的这个创业方法之外，我觉得也带到说其实创业过程之中也有很多很挫折的地方，然后可是有这些挫折没有关系，它也让你认清楚和看清很多的事情，同时也给你一个反思和重新加强就是公司的营运体制的这个机会，然后我觉得你把它带向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就是发展。那最后我觉得对于我们一般人就是更受用的其实就是沟通的这个技巧，因为你刚刚讲到跟家长沟通的技巧和对于一些危机管理的一些就是技巧，我觉得它是在我们就是 day to day 就是跟不管是朋友父母还是你的营运团队去沟通的时候，我觉得都蛮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怎么样先了解彼此有没有在讲同一件事情，然后了解大家彼此对问题的理解和解法的期待是在哪个地方，再去进行沟通，不然都很有可能是无效沟通。那我觉得你给到一个关于有效沟通的一个方法是让我觉得非常受用这样子。那节目的最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再感谢 Emily 今天就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然后在狗狗背景音之下就是很努力然后也很用心跟我们分享。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就是对于就是 SEC 有兴趣的话，你会希望他们是去哪里呢？去你的官网呢还是去 follow 你的 podcast 呢？你希望听众们可以怎么跟你互动？
哦、好，如果大家想找到我的话，其实找到我本人就找那个母想跟你说，母是女字旁的母，那应该是大拇指的母之类的，就母想跟你说，大拇指是那个母吗？还是保姆的母？就是应该是保姆，
两个都是同一个母，保姆的母和大拇指的母都是，对，女母母，没错、
就是母想跟你说，大家就可以查母想跟你说，或是找昆虫假面就会可以找到我这样子，然后就可以问我一些问题啊什么，这些教育业的创业方法也可以来问一下这样。
可以啊，没问题，我自己在这一集听你的分享就学习到非常多，然后其实更想要的事情是可以约一个什么 team building 的活动，就是可以了解一些我觉得关于饲养宠物的知识，然后了解到兽医这个行业的一些方方面面，我觉得其实都对我们蛮有帮助的，就是虽然你只开到高中生，但我就觉得不，我很想要就是把一些成年人就是也找来，然后一起去参与这项活动，因为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同时也可以为我们和宠物的生活都带来更好的价值。对，那就是节目最后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就是如果你对于就是 Emily 刚的分享有兴趣的话，你除了去 SEC 的官网之外呢，也可以到就是母想跟你说，那一样他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上面都有这个 Podcast 可以收听，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了解昆虫知识的话，也可以 follow 昆虫假面这样子。那我们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工商一下，我们节目的 Podcast 呢也有 IG， 所以也可以就是 follow IG podcast.otr， 如果你对这集的节目内容有任何问题想法，那也可以在Podcast 的 IG 上面跟我们沟通和互动。 好，最后呢，就谢谢 Emily 今天的分享喽。
谢谢，拜拜，新年快乐。
好，拜拜，
拜拜。